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我的同事飞书首席商业官林婵，这期节目是他在我们的90后管理者社区的一次分享。这个是飞书的一个面向年轻管理者的社群，我们在群里会交流团队管理中遇到的困惑和积累的经验。如果你是90后并且管理五人以上的团队，也欢迎填写节目简介中的表单加入这个社区。在大家的交流中，我们发现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怎么管理比自己年龄大的员工。林婵是2014年加入字节跳动的，是字节从一线员工成长起来的明星管理者之一。他从2015年带团队开始，就一直在管理比自己年龄大的人。现在他的团队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年龄比他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收获了很多经验。如果大家担心下属比自己资深，不服自己怎么办？
咱们这里的90后的，但凡真的做到了管理者，你们都是很牛逼的人。首先你要有自信，我们不用陷入到说担心谁不服我，他比我资深很多很多很多。你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自己，也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别人。
招人的时候应该更注重经验还是年轻有激情？
你要观察的一点就是这个人他的心态足不足够年轻。我觉得不用看年龄，也不用太看经验。让我特别感慨的是一个中科院的爷爷，他70多岁了，他在用飞书，然后他想找飞书的人聊一聊，他状态真的跟年轻人没有两样。他自己花30分钟讲了 PPT， 哇，讲的热血沸腾，特别有激情，然后眼睛里面是真的是闪着光的。
如何让自己更有胸怀的去管理呢？
我觉得用人就是要用最长的那一段。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有短板，我大概率不会要求他去把你最短的那个短板补到60分。用人所长就是说他本身有一个优点，他已经有80分了，我会更愿意他多花时间把那个80分变到90分，他的能力在他擅长的范围内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林婵分享如何管理比自己年长的人。如果你是年轻管理者，相信他能解答你的很多困惑。如果你的 leader 是年轻管理者，也可以转发这期节目给他。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特别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分享，然后我们这个是90后管理者社区的第一次分享活动，然后因为之前收集了很多大家的管理痛点嘛，然后发现很多朋友们一个共同的困惑是怎么管理年龄比自己大的一些员工，正好林婵在这方面非常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请到他给大家做一个线上的分享。然后我也提前收集一些大家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会根据大家之前的问题来做一个解答。那要不先请林婵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听说这个群里的全是90后，哎呀都不开摄像头让我看一下，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90后应该没有这么害羞吧。我叫林婵，我现在是负责那个飞书的全球的商业化。在此之前我在美国待了快3年，主要是在纽约，那个时候是负责 TikTok 的全球的商业运营。倒退到2017年是在日本待了1年，主要是做我们当时 TikTok 第一个海外的这个商业化的市场吧，就是日本。然后日本之前呢，我是在那个北京、上海、厦门都待过，很早就加入公司了，一直是在销售团队里面做销售或者销售管理相关的工作吧。然后呢，很多人会问我是不是毕业就加入了字节，还不是。毕业之后先加入了一家这个特别传统的报业公司，后来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契机，然后2013年底2014年初的时候加入了头条，现在是字节跳动。 Zara 请我这个说给一帮90后的管理者分享一下这个怎么管理年龄比自己大的员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是邀请我做这一次这个分享之前，我想了一想，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2015年刚刚开始带团队的时候，也就10个人，这10个人有8个年纪比我大，只有2个比我小。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慌，觉得他们也年纪比我大，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管他，要不要管他们。 也就是这样摸索着摸索着，然后随着公司的发展，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多，感觉就是边做业务边学管理，然后就走到了今天。对，然后现在的话我这边团队大概有550-560号人了吧，就是整个在我的汇报范围内的，可能以后还会变得更大。然后确实尤其在做这个企业服务啊 SaaS 啊，然后这个 2B 这一块的生意，我们发现市场上做这块业务的，不管是销售啊、客户管理啊相关的这些角色的同学吧，年纪相对也都比较大，比我那会儿就是卖广告的时候平均的销售的年龄是要大很多的。所以 Zara 邀请我分享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一直伴随我以来的一个可能有的困惑，但是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解法吧，所以还蛮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的。我自己本身其实是非常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的，我特别爱跟90后甚至95后玩，因为我觉得这样能让自己这个保持年轻，能让自己跟这个年轻人有共同话题吧，知道他们在关注什么，他们喜欢什么，然后我是不是能跟上节奏。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就是如何管理比自己岁数大的团队。
大一轮呢就是10岁以上嘛，我以前其实是没有过的，就是在做广告业务的时候基本上大个5-6岁就了不起了，但是做 2B 以后发现很多这个做销售或者做业务的同学确实是要比我大一轮的。我现在来想就觉得有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我觉得首先从这个整个公司你们公司要做的事情来判断你到底要招什么样画像的人。比如说我刚刚讲了，我们做 2B 的这个行业，其实很多相关行业经验的做业务的同学其实确实年龄都偏大一点点，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才有认知或者有这样的经验去跟很多客户很多企业的一把手打过交道。如果说他年龄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应届毕业生或者是刚工作几年的这个同学，概率上来讲他是比较难说有这么好的经验和背景，或者说有这样的认知，曾经跟很多企业的一把手打过交道，或者说跟企业的这个特别高层的这个管理者沟通交流的这个经验，一般是比较难的，不是说没有，概率上来讲是非常非常小的。但如果说本身公司做的这个业务它就是以服务年轻人为主的产品，就举个例子，我们的抖音对吧，我们的抖音啊 TikTok 它其实用户的画像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广了，我们7亿的 DAU 很多老年人也在用，但是呢他打客户的这个交道的这帮人呢都是很多客户的这个 marketing 的同学，做创意的同学，然后一般来讲这帮人都是比较年轻的，或者说心态比较年轻的，反而你招年轻人去跟他们打交道是更容易的，你跟他们聊创意聊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认清楚咱们整个公司啊业务的主要形态是什么，我们要招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们这个公司做什么样的业务，不一定说这个有经验的比年轻的更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资源陷阱或者经验的陷阱，反而如果你做的业务本身就是面向年轻人的，或者说本身是面向这个创意为主的想法为主的，要求这个学习啊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比较灵活的，那我觉得其实未必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这也是我们以前做抖音做 TikTok 的一点点的经验吧，现在其实我们去看我们的抖音的团队绝大部分都是90后95后，现在甚至我知道97、98年的小孩子都加入我们公司了，他们大部分都在抖音团队。对，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认清公司的这个业务画像，如果说真的是需要这个有经验的相关的这个员工，然后如何管理他们呢？我觉得从公司的层面上来讲要有一个比较核心的价值观或者文化，我们要以事情为中心，以业务为中心，不看重经验，不看重背景，不看重年龄。就比如说字节跳动，其实我们比较信奉的文化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以业务为导向，你看咱们文档也是一样，在线文档基本上就是飞书然后字节最首先做出来的，或者说我们自己产生的一个想法，就是觉得我们开会也好做项目的讨论也好，我们希望以事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也就是在整个公司的这个文化导向上我们都要推崇说所有的事情我们以业务为导向，跟人没有那么大的关系，谁做这个事儿可能都可以，但是呢谁匹配做这个事情，谁更适合做这个事情， 招人上面也好，用人上面也好，我们不以经验、相关背景、相关行业做束缚。这样其实一方面来讲，虽然说看起来好像跟什么管理年龄大呀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很大关系，但其实这点特别重要。就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知道，我不管有没有，就是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想试一试。一，可能给了年轻人更多机会；二，有经验的人，有相关背景，有相关行业 know how 的人，他也会明白说，我有这些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要有这样的空杯的心态或者说状态加入你们公司。你不要让他觉得他有相关的这个背景，这个行业的 know how 他就特别了不起。没有，在这里可能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如果有了这样的这个文化导向之后呢，不管年轻人加入还是年纪大一点的加入，他们相对于来讲就是知道这家公司文化是这样的，他就不再以自己背后的这些经验啊、背景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年龄成为了他的束缚。其实对于员工来讲也是好的。我们公司坦白的讲，虽然好像我们的平均年龄好像是27、28岁吧，但是我们公司不乏有60后，然后现在也不乏有00后的这个实习生，就年龄跨度是有40岁的，但是他们可能做的事情没有差别感觉那么大吧。可能那个60后有他擅长的事情，他做的那个事情确实可能00后做不了，但是我们00后做的事情可能60后他确实也 handle 不了。汇报线也是一样的，汇报线来讲，谁有管理能力，谁能够在这个行业里产生更大的影响，谁能够帮公司把业务再往下推进一步，谁就做 leader， 而不是以年龄来判断。就整体来讲，公司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文化导向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加入这样的公司，他就必须已经抱有这样的心态了，就是空杯的心态。我不管怎么怎么样，过去怎么怎么牛逼，我加入这家公司，我就是要重新开始的，我可能就是要这个在这里也要证明自己的，我就是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讲到实际的这个执行啊，落到实处，我们自己怎么去管理比自己资深很多很多的人，对吧？跳出来说一下吧，就是咱们这里的90后的，但凡真的做到了管理者，或者说现在自己创业做一把手的，你们都是很牛逼的人。首先你要有自信，我们不用陷入到说担心谁不服我，他比我资深很多很多很多，我管不管得住他。你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你自己做到足够自信，你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认知足够有这个判断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你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判断以后，然后你招到和自己互补的人也好，或者说在相关的方面比你更资深的人也好，他在你团队里就是一员。首先你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自己，也不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别人。我认为他如果就是这个比你资深的这个下属，他但凡在这个团队里，其实他就是应该要在其位谋其职。你也是一样的，你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不管你的年龄的大小，你也要在其位谋其职。你就做好自己，在你这个岗位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么管理团队，怎么排兵布阵，怎么去做业务。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个担心，就是你对管理者的胸怀是怎么理解的？因为管理比自己资深的人，其实不仅是年龄大吧，其实更重要的是能力更强，他可能在某个方面就是比我们懂得多，或者经验更多。那这种时候怎么能有更有胸怀的去管理？
明白，确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你如果创业的话，你创业可能你只是一个想法非常好，然后有资金，然后有资源，但是呢你还是要招到相关领域非常牛逼的人。假设你要做技术，你肯定要招一个技术特别牛逼的人，他大概率会比你牛很多很多。但是那你还是老板嘛，对吧？你是一个这个大的管理者嘛，这个术业有专攻非常正常，就是某些人的这个某些专业领域的这个专业能力比你强，你不要逼着自己去好像也要显得在那个领域比他更强一样，或者懂得比他更多一样。我就承认我不懂，比如说我在开会的时候也好，或者跟相关非常这个技术，因为我不是产品技术出身，我其实对技术一无所知，可以说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是比较小白的，然后我经常会问一些非常小白的问题。但我觉得这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你能够告诉别人，你能够认你在某方面的无知， 这个也很重要的。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不懂装懂，这个是非常让人反感且让人家看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首先先承认自己的无知，在这方面或者说就是不如别人。但是我觉得术业有专攻，我花这份钱请你来做这个事情，那本身就是应该对应你应该擅长的东西的。我感觉在团队小的时候啊，大家先要达成这个共识，就是大家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有相对清晰的这个范围。其次呢，互相都要认别人在某方面的专业能力，或者别人在某方面的能力是要比自己强的。我们都是用人所长，整个公司范围内大家都是用人所长的。我也非常信奉一个道理，就是我讲的未必对啊，只是说这个是符合我自己的逻辑范围内的。用人怎么用，比如说大家经常说一个水桶几个木板，对吧？这个木板最短的那个决定这个水桶可以装水的容量，而不是最长的那一根，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用人就是要用最长的那一段。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有短板，我大概率不会要求他去把你最短的那个短板补到60分，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他可能要花别人几倍的精力才能补到平均线。但是用人所长就是说他本身有一个优点非常厉害了，他已经有80分了，我会更愿意他多花时间把那个80分变到90分，变到95分，变到99分。他的能力在他擅长的范围内做到极致，做到最好，这个也是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大家有共识的。就我们招什么样的人，我用这个人做什么，你某个领域范围内能力比我强，但是我职级如果比你高，那也就证明我可能在另外一个领域范围内比你能力更强。公司花这个钱用我的这个份上，可能这个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对，所以就是不用光看到说别人比自己强的，其实也是想到一个说你自己可能也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然后其次就是对于下面所有的同学来讲，都要用人所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有他的短板，不要强迫别人补他的短板，而是把他的所长发挥到极致。这个也是体现这个管理者胸怀和包容的一点。就比如说很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们加入字节跳动的这帮人啊，就是背景都非常不一样，那个学历也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到后面发现，哎，互相都能够认到对方的这个优点价值点。虽然有的时候你们在某些事情上比如说可能讨论了一些事情，发现大家观点都不一致，但只要那个事情不影响业务发展啊，你就让他在那吧。就是那个人的这种缺点你接受不了，你们又不用做恋人，对不对？你们也不需要完全做朋友，那你不认可他的这个私下的一些行为，那就不认可吧，他不影响业务就可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体现你的胸怀吧。我刚看到有人提一个问题啊，说短板会在某个阶段带来麻烦吗？我想说的是说他的短板在他的这个岗位上，就是你用他的时候就要想清楚，他的短板不是用在他这个岗位上的，应该是把他的长处用在这个岗位上。大概率来说，你做好判断以后，他的短板跟他现在这个岗位可能差异不大啊，只要不是什么致命的一些短板啊，我说的是这个各种专业能力上的。而且这个尤其在公司里，公司它其实就是一个组织协作的一个团队吧。大概率来讲，不会是一个人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用人所长就是你把它用在最好的地方，它能够发挥到极致的地方，其他的事情可能有其他的人来做，这就是公司嘛。不然就是都单打独斗了，我一个事情一个人就能做到底了，一般也不会出现啊，在公司里。
对，然后我觉得很多朋友会关心这个动力的问题，本身激发团队的斗志目标感就是一件挺难的事情，然后如果遇到比自己更资深的，可能这件事情会更难一些。就是成员工作积极性一直不高，甚至大部分情况下非常佛，如何应对这类同学？
可能销售团队也不太一样啊，就销售和非销售团队可能不太一样。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从那个美国去年回国，然后3月1号出隔离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团队就已经可能200多号人了，然后这200多号人没有一个人是我自己招的，都是当时前任剩下来的团队。他们其实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他们又有一半以上年纪也比我大，然后他们会面临一个感觉，嗨，一个小姑娘跑过来做我的领导，前面招我的那个领导又走了，团队的安全感是非常非常低的。 在前面的两个月，因为我在隔离嘛，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大家所谓的 one on one 啊，或者是面对面交流。其实大家对于我是特别特别陌生的，我对他们也很陌生，我根本名字和脸都对不上。我当时做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用我们公司的那个人事系统，我把一定级别以上的员工的这个过往在公司的绩效，以及他的这个简历啊，过去的公司是在哪儿的呀，然后过往在公司做的怎么样，什么时候加入的等等等等，他的人事啊，绩效啊，这个调转入离的相关信息我全都看了一遍。我通过这个系统认识了很多人，我们有从这个清华毕业的，跟我们某一个同事是这个原来是同班同学啊，是他推荐进来的，他在我们这做的也还不错，过往的绩效也都非常好，销售业绩也都还不错，然后他下面的团队出现了一两个这个特别拔尖的这个销售人员，哎，我就觉得这个人我是不是应该好好聊一下，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过去的状态和现在他的心态，还有他想要问的问题。我真的就是通过这个系统认识了挺多人的，至少他的一些基础信息我就了解了。然后我会跟这些比较高级别的同学在做沟通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已经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了，而不是空洞的让他跟我汇报，或者说一味的听他来阐述一些事情，我是带着问题去跟他沟通的。我反过来想啊，假设我是他们其中一员，我发现一个空降的领导对我的很多事情都有所了解，然后而且是带着问题来跟我沟通的话，我觉得他大概会觉得我非常尊重他，我是 check 了很多信息的，而不是直接上来就是摆着领导的架子，然后所谓的这个空降的高管来跟我对话。他们会觉得他挺关注我，他下面管现在200多个人，但是呢，哎，他专门看了我的信息，他专门了解了一下我的背景，他知道我是怎么进公司的，在公司干的怎么样。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那两种人我觉得他都会心里有思考。第一种就是本来就不错的同学，潜力很好的同学，他会觉得他受到了尊重，他知道你是一个关注，真正关注这个同事，而且就是会在沟通之前想清楚你要问什么，然后做过相关的这个调查。然后另一种本身干的就不怎么样的那帮人，他其实更不安，因为他搪塞不过去，他大概率不敢说谎。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啊，就是他可能觉得哎，我可以敷衍敷衍，但是他发现我已经做了很多调查，我是带着问题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发现他根本没办法敷衍我，我直接提了几个问题他们都没法回答。这个时候就是根据过往的所有的这些人事相关的信息记录，然后你带着问题去认识一个新的所谓的资深的员工的时候，我觉得这两种人很快都能暴露出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搜索微信公众号飞书，回复听友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5位听众送上《硬核晋升》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是 Facebook 的副总裁朱立卓，这本书是专门针对新进管理者的实用指南，帮助你更好的从员工过渡到管理者。接下来几个问题都是招人相关的，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朋友是90后创业者，然后很容易变成年轻人，管理年轻人，就可能招的人也都是年轻人，然后就但是可能有一些岗位还是需要更有经验的，然后怎么能跳出这个舒适区，以及说哪些岗位应该招更有经验的。当然我们刚才也聊了一些啊，可能根据业务的属性，就是在某一个个岗位是应该找更有经验的还是找聪明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这两个应该是各有利弊。嗯，还有就是从候选人的角度，如果有一些比我们资深的候选人，我们怎么去吸引他能加入，以及他们会有哪些考虑因素。
整体我觉得不用太管，就是我招的这个人是不是年轻人或者不是年轻人。现在目前来讲，其实大部分公司还是偏于想要招这个年轻人的，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岗位可能需要相对资深的员工，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跟候选人尤其强调的一点，或者你要观察的一点，就是这个人他的心态足不足够年轻。我觉得不用看年龄，也不用太看经验，就他虽然50岁了，但他心态巨好。他的心态，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呢？他持续在学习，他持续在看，比如说他所喜欢的、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内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公司、新的人、商业模式，他 他一直在持续学习，他如果只要是持续迭代持续成长的人，我觉得不管他的年龄重不重要，这些人都可以找。当然就是他能力要匹配你的岗位啊，这是前提。我记得那个我们有一个客户啊叫 Grace， 他就说过这个一级的人才是什么样的。一级的人才就是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你有的时候去招人的时候，你是真的能看到他对你想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感兴趣的，他是不是真的想投身于这件事情，不是以打工者的心态去做这个事儿，而是以这个创业者的这个状态想要加入你们。我觉得这两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在公司早期的时候，我觉得你们要招 S 级的人才多过于老黄牛的人才。他加入你公司的时候，他就带有使命感了，因为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他想做的，他非常想改变一个行业，他非常想做一个新的东西在某一个领域。如果这样的人能加入你们，你们会非常幸运，而且未来你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样的人才会给公司带来非常多的价值。反正整体来讲，我觉得在招人上面不用太 care 对方是不是年轻，对方是不是这个经验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只要状态是你想要的状态。年龄上现在这个 range 是很宽的，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三月份遇到的一个人让我特别感慨的是一个中科院的爷爷，他70多岁了，他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他是我一个朋友的爷爷，他说我经常发现，他说我爷爷跟我讲他在用飞书，然后他想找飞书的人聊一聊，因为他有一个需求想提一提，然后因为他们团队人很少，所以呢我们的销售根本就还没有 reach 到他们。我说你爷爷做什么呢？他说我爷爷是一个中科院的院士。然后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还挺感兴趣，想聊聊这个一个院士爷爷怎么用飞书的。然后聊的时候我特别感慨的就是他状态真的跟年轻人没有两样，他上来花了30分钟介绍了一下他现在做的那个科研项目是做什么的，然后参与到这个科研项目的人都是谁，然后这个科研项目要做多久，怎么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自己花30分钟讲了 PPT， 哇，讲的热血沸腾，特别有激情，然后眼睛里面是真的是闪着光的，然后他对这个事情是付出了他这一辈子的精力的，他就想把这个事情给干成。然后他觉得飞书能够帮他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呢，比如说跨国会议，比如说那个他们项目的协作，然后怎么怎么样。我真的惊呆了，我们以前就觉得飞书是一个可能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产品，可能年轻人才用得起来，哇，然后一个院士爷爷他也可以用，而且是他自己自发的开始用的。这个我觉得人家为什么能做到院士，人家70几岁了还这种状态，而且还能主持这么大的项目，跟全球那么多专家用英文中文各种语言沟通，哇，就是让我特别羡慕。比如说你说像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个院士爷爷，他哪怕招我，我都是愿意进去的，假设我不在飞书啊，假设我没有自己特别喜欢做的工作，我觉得他那种状态都能感染到我，然后我觉得我但凡对那个领域感兴趣一点，我都愿意加入这样的团队。所以这个眼里有光啊，心里有火，这件事情真的是，心里有火你可能一开始面试感受不到，对吧，但眼里有光透露出来的那种状态啊，激情啊，情怀啊，各种事情，我觉得你还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当然这个一切都要基于他的能力匹配你的岗位，这个是这个锦上添花额外的东西，就是这种 S 级的人才应该你可以花时间去引入，以及加入了之后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培养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赋权，因为很多人在刚变成管理者的时候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自己会把下属的事儿都干了，或者说不放心把事情交出去，这个尤其在管理资深的员工的时候会后果会更严重。那怎么能有效的赋权呢？
怎么判断这个人在公司的权力足不足够高，怎么判断这个人管理的权力足不足够大？从表象的事情上来看，就是看他审批了多少东西，就审批权限有多高，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事情要通过谁审批，到谁那里，最后谁结束，谁 run 这个事情，以及谁对这个事情负责。审批这个事情其实是从表象来讲是赋予了管理者一定的权利的。除了审批以外，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你能够看到的表象出来的非常具象的体现了这个人是领导者的，好像确实没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开会也好，讨论问题也好，我们还是追求这个非常平等的沟通啊，以事情为导向，以事情为驱动的嘛。在这个前提之下啊，我就不说那些特别从上到下汇报的这种关系性的组织了，你唯一能够看得到的，你肉眼能够看得到的就是审批这个事儿。 我们在做审批的时候就能体现了谁是谁的领导，谁说了算。如果说一个市场预算到 Zara 那里就结束了，那这个事情就是 Zara 说了算了。如果一个市场的这个预算到了 Zara 那里没有结束，他还要到我这里，那个事情可能就是我说了算。我觉得首先从表象上来讲，大家都可以看看自己公司的这个审批流有没有真正的赋予你下面的团队，如果他也是一个中层管理者，你们有没有赋予他审批的权利，这个是看得见的，这个是大家绝对一下就能够看得见且能拉出来分析的东西。如果说所有的审批都是到一个人那里，都是 CEO 那里，那这就是所谓的一言堂。如果你们公司是信奉一言堂这样的文化的话，我觉得也没问题啊。我觉得有些公司它可能就是需要一言堂这样的文化，但是呢，如果说都是比较类似于我们公司这样的组织啊，就比较网格型的组织的这种架构的话呢，审批这件事情就是要值得定期出来 review 的，哪些事情到谁那里谁负责，谁审批终止谁就负责。我觉得在这个赋予权限的同时也是给予了责任，你对这个事情就要全权负责了，因为审批没有到我了，那这个市场预算花的值不值，到最后 ROI 是不是正的，那就是 Zara 要负责任，就是他干得好，这是他的 showcase， 这是他值得拿出来的成绩，他干得不好，市场活动失败了，没有一个例子进来，那这他就要全权对这个事情负责。我觉得所有的权限和责任就是对等的，我给你权利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你就要负起责任，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我觉得和大家在管理团队的时候就是跟大家要 align 清楚的一个事实啊，权力就是代表责任啊。那些完完全全做执行的同学他是不很多是不愿意负责任的，他就是想这个事儿老板让我做了我就做，我在我的这个职责范围内把这个事情做到更好，但是你让我拍板这个事要不要做我是不敢做的，因为他要负责啊，做错了判断公司给钱不是他给钱，那他怎么对公司汇报，对吧，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培养，尤其在培养这个干部或者是管理者的时候，我觉得也需要观察他的这个领导力原则，他有没有责任心，愿不愿意担责，扛起了一件事情他是不是带着团队往前走，收尾的时候万一不行他是不是能扛下这些责任，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
嗯，好的，我们再回答一个这个后面这个吧，就是如何给正负反馈，尤其是给老员工，
这个确实是需要艺术的。我觉得有一个前提是你对这个员工，因为你要直接给他正负反馈的话，有一个前提是你还是相对比较了解他，对吧，他要的就是你的简一，要么就是跟你协作特别多的这个员工，不然的话其实轮不到你给他反馈嘛，可能是别人给他反馈，所以首先一就是前提你对他还是了解的，你对他了解的情况下你应该理解就这个人他的性格怎么样，他面对正向负向的反馈的时候会给出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你首先要有一个预判吧，有了预判之后我觉得还是基于一个原则，就是还是要坦诚和清晰的跟他沟通，虽然说说话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怎么样开头说什么样的故事，顺序可以怎么样排一排，就根据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和反应可能会有的反应，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还是要坦诚一些的，因为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对于员工来讲他能够比较好的接受这个事情以及这个比较清晰的接受到了你的反馈，是好过于你支支吾吾啥都不讲的，不然的话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他对自己是没有清晰的认知，就是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但是同时这个坦诚清晰了之后你也要接受他的反馈，因为往往你给他做绩效沟通做反馈的时候，不管是他是这个出于防备心也好，出于这个保护自己也好，还是说他真的就是有他不认可的点，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他觉得你判断错了的点，我觉得你也要非常包容的开放的接受他的反馈，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互动的，大家去跟员工做这个正负的这个正负反馈的做沟通，沟通是有来有往的嘛，不然叫灌输，对吧，所以你要给他机会说话啊。我知道有一些管理者或者说有一些做管理的同学他特别容易就是情绪一上来一激动就叭叭叭叭叭给别人塞很多东西，我以前也有点这样，讲实话我以前是个性子特别急的人，我在刚刚开始做管理的时候我就是很典型的给别人灌输自己想法的人， 但凡我觉得他有个地方做的不好了，哇，我就非常激动的直接告诉他这个事情你做的不对，叭叭叭叭讲一大堆，然后不给他机会说话。我觉得既然是老员工干了这么久，肯定是认可公司文化的。一旦你他也知道你对他没有恶意，你们俩能够互相有沟通，我觉得他也会更容易吸收你前面讲的观点。不然的话，其实你一直给他输送东西，一直给他灌东西，一直觉得你的观点就是对的，这件事情他会内心特别抗拒，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你就是对我不满意，你就是瞧不上我。但是如果你能够接收他的想法，能够部分的认可他的想法，我觉得他也多半会比较尊重你。我觉得沟通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艺术的一个事情，永远都会在学习。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没有做到很好，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沟通上也是欠缺一些考量的。有两件事情啊，我今天提炼出来的分享给大家的，可能是我这些年的觉得指导自己想法的很重要的两个原则。第一个事情是说，我们在平时的沟通中的时候，说话的人和接收的人，说话的那个人应该更注意你的言辞。我们以前一句老话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吧？也就是说你如果说的不够清晰坦诚，听的那个人会去揣摩你的想法，会去想这个是不是不对，那个是不是不对。所以呢，在公司里面做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说话的那个人更要注意怎么样能坦诚清晰的表达，不让别人误解曲解自己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原则，就是如果假设这个同事是非常你重要的在团队里的合作伙伴，你们俩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尤其年轻人嘛，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你们要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太在意他脾气上来的那些话，或者说他非常激动的时候，没有考量清楚的时候讲得非常急的那些判断和话，而是应该你也要冷静下来，就是对方如果激动的时候你要冷静，你激动的时候对方最好要冷静，这个时候你们再去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结果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判断，你们之间的情绪要有配合，你们之间的沟通真的是需要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就有一说一，即便你那个时候很激动，你说的判断是错的，但要说出来。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默契度，因为他是老员工嘛，你们也说了，就是证明你知道他的脾气是什么样，然后知道他大概怎么想的，但是要有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拉一拉，这就是配合。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公司关系里面特别好的 partnership， 就如果你们能够和某一些你的老员工达成这样的这个状态的话，不管是正面负面的反馈我们都不怕。反正就是我是比较放松的状态跟大家闲聊的，希望对将来有一点点帮助吧。
对，特别感谢林婵的分享，我们后面想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组织更多这个有经验的管理者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和交流。
好，谢谢大家的时间，那个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好吧。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